第二章，母亲的死，在波索纳，父亲的爱，初次告解，冬夜团聚，遇见幻想。妈妈患病的一切琐碎情节仍然呈现我心头，尤其她去世前的几个星期记得更清楚。赛琳和我就像可怜的小充军者一样，每天早晨某太太来带我们到她家住一天，一回动身前忘记做我们的祷告，赛琳在路上低声对我说，该不该告诉她我们没有念经吗？
哦，是该的，
我回答。于是他确切地把他的秘密告诉了那位太太，他立刻对我们说道，好，我的小女儿，你们去念吧。他把我们丢在一间大房子里，自己却走了。萨琳怔怔地望着我，我的惊愕也不在他之下，我喊道，
啊，这不像妈妈，妈妈是常常陪伴着我们念经的。
在那一整天里，无论人家怎样想法使我们开心，我们想念妈妈的心思无时间短。记得赛琳得到一枚好性子，她低头向着我说，
咱俩莫吃它，留着送给妈妈。
哎，我们亲爱的妈妈已患病太重，难以吃世上的果子了。他即将升天，饱享天主的光荣，并和耶稣畅饮神秘的葡萄美酒，便是耶稣在他最后晚餐时允许我们分享的圣父天国中的美酒。妈妈临终时所领的终福仪式还深深斜刻在我的灵魂里，人家叫我跪的角落恍然如在墓前。我们可怜的爸爸呜咽的哭声也仍留耳畔。妈去世的第二天，爸爸抱起我对我说，来吻吻你的爱的小妈妈，这是最后一回了。我一言不发，把嘴唇接近我最爱妈妈冰冷的额头。我记得那时并没有怎样大哭，我没有把充满心头的深沉情感对人说起，我只静悄悄地看着，静静地听着。有许多事人家想隐瞒着我的，也给我看分明了。有一个时候，我独自对着那陈列于走廊尽头处的棺材，停住脚，将它细看一回。我从来不曾见过这样的东西，但是我懂得那是什么。我是太小了，必须昂起头来才能完全看见。看来它是很大，很悲惨。15年以后，我又看见了那一口棺材，这是我们圣德的日乃雾母母的。我觉得宛在童年时代，所有各种纪念云涌胸中，看着棺材的还是同样的小德兰呀。可是他已经长大了，这口棺材在他眼睛里已显得小了，他不必抬起头来看他。他抬头指定对那可喜可乐的高天，因为忧患已熟透了和强壮了他的心灵，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可以使他忧愁了。 圣堂里降服了我们亲爱母亲遗骸之日，好天主不要我完全孤零，他给我另外一位娘亲，叫我自由挑选。那时我们姊妹五人聚在一起，含愁互望。我们的女佣看见我们这样光景，也把不住伤心。她转头望望赛琳，又转头望望我，说道：可怜的小人，你们再没有娘了。赛琳便投向玛丽的怀中，喊道：好，你做我娘吧。我向来惯于跟随赛琳的样，现在原该模仿他这个很适当的举动才是。不过我想到宝琳因为没有小女儿，或是要感到没人理会的不快，于是我温和地对您望了一望，把我的小头颅埋没在您的胸口，我也说道：好吗？宝琳是我的娘。像我上文所述，从这时起便进入了我生存的第二期，这是最痛苦的一段时光，尤其是在选择做我的第二母亲的您进圣医院以后。这第二期生活史的展开是从我四岁半到十四岁为止，在这一段时光里，我渐渐了解人生重要问题，但儿童性格也恢复了些。自从慈母见背以后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的木木，我的天性完全改变了。我这样活泼不羁、感情流露的一个人，却变成了羞怯、驯良、过多的多愁善感。人家对我望一眼，便可以叫我眼泪泉水般的涌出来。顶好，谁都不来管我的事，同陌生人相处最使我难堪，只能在家庭的亲密中找到我的快乐。在家庭里，我照旧得到最大的细心慰贴和筹谋恩义。爸爸一颗心本来慈祥不过，现在又加上一种真挚的母爱，我觉得你同玛丽一样成为我慈爱至极的亲娘，尽心竭力照料我。啊，假如好天主对于他的小花枝不慨然奔血以大量词汇的阳光，他就将永远不习惯于世间的气候了。因知他过于纤弱，经不起狂风暴雨，故我是以温暖的气候、甘美的露水和习习的和风。即在霜雪交加的试炼中，天主对他这种恩泽还是不缺乏的呢。我离开亚冷松并不敢一毫惋惜，孩子们的性情本来喜新厌旧，和那异于寻常的事儿，所以我到里修煞是快乐。我还记得路上光景和那晚上到达舅父家里的情形。我记得表姐若汉娜、玛丽和舅母站在大门口等待我们。啊，当我们亲戚对我表示这种关切之情时，我是怎样感动呀。第二天人家带我们到新居，这地方叫做布索纳，靠近一大段名为明星花园的空旷之地，是个幽静的郊区。我觉得那房子很可爱，有一个气楼可以瞭望远处风景，屋前有一座英国式的花园，屋后又有一片大圃。这一切使我幼稚的想象得到一种新鲜风味。实际上这座喜气迎人的屋子成为我们赏心行乐的场所，一幕幕家庭乐事令人永远难忘。再者，像上文所述， 我是充军的人。我哭泣着，觉得自己再没有娘了。到了这里，我的小心肝像开了花，我对于人生又灿然微笑起来了。